美國之音記者請蔡爾克堅談論一下他所目睹的中共對境外異議人士長臂管轄的現象。蔡爾克堅說，這個現象他可以列出幾百個例子，他們這些出生在新疆的哈薩克人就熟悉很多他們的做法，並且將那些手法叫做中共的軟實力。譬如說，他們這個組織是一個人權團體，總部設在哈薩克斯坦，專門針對中共在新疆迫害少數民族的行為收集視頻證據。新疆發生的人道大災難和種族滅絕的政策，他們最先向全世界揭露，他們錄製了很多證人證詞視頻，並且公佈於眾，向西方各大媒體捅出了真相。自那之後，中共開始對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包括哈薩克斯坦安全局對他們瞭如指掌，威脅他們的成員，並且話俾他們要將他們的組織的所有人都列為極端組織成員，並且一一判刑。而他們對哈薩克斯坦政府和社會並不構成任何的威脅。新疆少數民族如果進入哈薩克斯坦，首先和他們面談的就是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局，他們會問是否錯過集中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哈國安全局的人會直接跟他們說，你現在到了哈薩克斯坦之後就不要以為自己很自由了，他們可以隨時將他們遣返回中國，就是說即使你們的老婆仔女都在哈薩克斯坦，他們隨時會按中國政府的要求將他們遣返去。哈國安全局會向這些人提出警告，說你們進入哈薩克斯坦之後不能夠接觸蔡爾克堅這個人，並且將他的照片、姓名和護照還有他所有的視頻給這些人看。很多人並不認識他，他並不知道他這個人。哈國安全局的人會警告說，如果你去見這個人你就死定了，你今天見他，明天他們就會將你遣返回中國，然後他們將他們阿塔朱爾特組織的資料也都拿了出來，說如果你去找這個所謂的人權志願者組織，說出你在集中營裡面的經歷，你也都死定了，他們也都會遣返你的，中國政府會處置你。這些人到了哈薩克斯坦之後，多數不敢公開在新疆集中營的苦難經歷和所見所聞，就是說中國的軟實力不單單在西方通過社交媒體恐嚇勒索敲詐之類的得到發揮，甚至能夠被他的祖國哈薩克斯坦的國安局公開和他聯手。美國之音的記者又問，你能不能夠為大家舉出你們經手的具體的定案呢？蔡爾克堅說，他們經手的具體案例很多，他會給你們一些連接，如果你能夠從他們的視頻之中看到很多不同的個體講述他們自己在新疆遭受種族迫害的故事，畢竟願意披露真相的人還是很多的。而他今天要特別講的就是一個移居哈薩克斯坦的年輕人，從願意揭露中共集中營如何變為在中共壓力下徹底反悔，這名哈薩克族的後生仔在新疆和哈薩克斯坦之間做小商品的生意，被中共關押在新疆集中營一年半獲釋之後，他的2019年底到了哈薩克斯坦並且定居下來。他打電話給蔡爾克堅說願意接受他的採訪，給他們提供在集中營的所見所聞。2020年夏天，他們錄好他的視頻，經過他同意之後發布在社交媒體。很快他在新疆的所有親戚都打電話給他，質問他是不是要害死他們的親戚。這些親戚都遭受到中共國家安全局和國保的恐嚇，他們立即從社交媒體上面撤下了他的證人的證詞和視頻，不過仍然保留在硬盤上面。一年之後，就是今年，這個年輕人徹底反省了，在社交媒體上面承認了自己以前有個極端的思想，並且完全否認為他們錄製過證人證詞的視頻。據稱他做口罩生意賠了本，中共給他輸送了資金，同時威脅他在新疆的弟弟，而他的家人都在新疆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區。由於他處在脅迫當中，他不能夠透露這個人的姓名，不過他的證人證詞和他們可以給記者和媒體看到，前提是需要保密，不能夠對外公開。美國之音記者又問他，來到談一下他創建的這個人權組織阿塔朱爾特，他是怎樣運作的呢？做了哪一些工作呢？蔡爾克堅說，他們這個組織是2016年年底在哈薩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圖成立的，他是創辦人。 當時同佢一齊嘅包括好幾十個佢嘅弟兄姊妹同道。嗰度係習近平喺新疆大規模捉捕哈薩克人之後，嗰度佢要講明一下，全世界一直認為新疆問題就係維吾爾族嘅問題，其實哈薩克族亦都面對同樣嘅問題。佢哋呢個組織成立之後，一直喺哈薩克斯坦各處，包括偏遠嘅鄉下，訪問哈薩克人，收集嚟自中國新疆集中營嘅第一手資料。哈薩克斯坦從前蘇聯獨立出嚟之後，全世界大約有100万哈薩克人返回到哈薩克斯坦，其中嚟自新疆嘅有將近50万，佢哋依靠嘅就係嚟自新疆嘅呢啲哈薩克人。佢哋每個人喺新疆都有親朋戚友、同學、同事之類嘅。佢哋根據呢啲人提供嘅消息，掌握咗新疆集中營存在嘅證據。佢哋自己或者一家人返回到新疆探親，有被當局捉捕同關到集中營嘅，包括佢哋嘅妻子、丈夫、子女等等。好多呢啲咁樣嘅例子，因為一個哈薩克家庭分兩個國家嘅例子太多太多，超過幾萬例。佢哋就抬住攝像機拜訪呢啲人嘅住所，拍攝佢哋嘅證人證詞，就係通過佢哋咁樣幾萬個證人嘅證詞之後，全世界真實咁樣相信新疆的確存在集中營。佢哋能夠有咁大嘅活動空間，獲得咁多嘅證據，就係依靠50万嚟自新疆嘅哈薩克人。哈薩克人企出嚟揭發集中營之後，從2016年底到2020年為止，哈薩克斯坦政府總共俾咗中國政府發咗3次外交召會，抗議佢哋捉捕已經獲得哈薩克斯坦身份嘅人。中國政府冇辦法唔釋放咗好多哈薩克人。中國政府曾經表示放行700人回歸同定居哈薩克斯坦，此外釋放2000名哈薩克人跨境進入哈薩克斯坦，這些都是跟他們的努力有很大的關係。阿塔朱爾特雖然有1000多的活動成員，就一直被哈薩克斯坦政府拒絕註冊。美國之音記者又問他談一下出生在新疆，而且祖祖輩輩生活在新疆，為何會移居哈薩克斯坦呢？塞爾克堅說，他已經說過前蘇聯解體之後獨立出來的哈薩克斯坦政府號召世界各地的哈薩克人返回到家園，當時生活在新疆的所有哈薩克人都接到了相關的消息。他就是在這個浪潮當中，在2000年的時候26歲的時候同家人一起移民到了哈薩克斯坦。當時在新疆好像他們這樣的哈薩克人亦都已經開始受到中共的不公平的待遇，中國那時候開始關閉哈薩克學校，要求所有哈薩克學生就讀中文學校，他們的語言環境越來越狹窄，而且人身自由亦都受到了限制，甚至他們要辦理護照出國返回到哈薩克斯坦都等了1年半。如果一個普通的漢人和他一樣，都是去到公安局辦理護照的部門申請，漢人1星期到15日就可以拿到護照，可以去到想去的任何地方，而對他們哈薩克人和維吾爾人，他們就是不給你辦，找出各種各樣的藉口。他為了申請護照找了幾十個邀請函，他們總是說你這個邀請函不行，他叫他德國的朋友發邀請，叫美國的朋友發邀請，給哈薩克的朋友也都發邀請，要香港的朋友也都發邀請，一一都不被接受。他們說這個不得，那個不得，留學不得，探親不得，商務不得，訪問也都不得，統統拒絕。最後他只好花錢賄賂，將現金塞到每個經手辦理工作人員的手裏面，總共用了30000塊，還另外花錢請他們吃喝，好不容易才拿到中國的護照，然後移民哈薩克斯坦。當時他們離開新疆，是對新疆的將來已經失望頂透。他父親是建了學校的人，就是他們地區哈薩克學校的創辦人，但是2004年他父親創辦的學校被中國政府取締了之後強拆了，整個學校連一塊磚都沒有留下，然後在原址上面建了小區。他們就是要關閉哈薩克學校，強制哈薩克人進入漢族的學校，當時包括他父親，他們當地所有的哈薩克老師、知識界的學者都聯名上書給中國政府，包括要求保留學校建築，因為那些是82年才建的紅磚建築，質量很好，他可以將哈薩克學校關門，但可以給漢族學校在那裡辦下去，繼續使用這些建築。他們並不答應將學校整個拆毀，說明他們不單要關閉學校，不單單要禁止使用他們的語言，還要將整個歷史證據都要拆除， 要磨滅哈薩克人生存的所有證據，好比全世界以為這裡從來沒有過有哈薩克人的學校的存在過，就是要抹滅一切哈薩克人的痕跡。美國之音記者又問，那你在哈薩克斯坦致力於揭露新疆集中營遇到什麼困難，後來又怎麼又來到美國呢？塞爾克堅又說，他們的成員除了他目前在海外，其他人依然都在哈薩克斯坦。2019年2月13日，哈薩克斯坦政府對他立案調查，指控他的組織是並沒有註冊的違禁非法組織，涉嫌經常非法聚會，不過他們只是判他交罰款700美元，這個數字還並不是大的。2019年3月5日，他們開庭拒絕他的上訴。2019年3月10日凌晨2、3點，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局根據總統命令，將他從居住的城市阿拉木圖綁架到哈薩克斯坦的首都，將他軟禁了兩日之後，再被他挖回去阿拉木圖。在隨後5個月05日的軟禁之後，2019年8月16日凌晨，他們開庭給了他判處7年的徒刑，罪名是恐怖分子，還有破壞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關係，製造社會矛盾等一大堆。現在只要一查他的姓名，就會在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局的檔案裡面看得到，他是被定性的恐怖分子。他們沒收了他所有的地產，凍結了他所有的銀行的帳戶，包括他父母的銀行的帳戶，包括他父母的家產，因為他們家人有一些不動產都被凍結了，包括他開的桑尼小轎車也都被政府凍結，甚至交警攔住他的車的時候要開罰單都開不到，因為他的車在哈薩克斯坦移動車輛數據庫裡面並不存在，他想過戶他的車過不到，想買又買不到，想送給他的弟弟也都送不出，因為這部車是不存在的。他被關押的期間，哈薩克斯坦總統特別顧問來到跟他講條件，總共談判了七次，他們要他簽署庭外和解協議，他說不簽，幫助哈薩克人並沒有犯任何的罪，要繼續打官司。2019年8月16日，他說，塞爾克堅，我們都知道你做一點都沒有錯，所有哈薩克人都知道，但是總統9月份要訪問中國，你的判決書就是總統送給習近平的見面禮。他又說他也是沒有辦法可以選擇的，一個你就坐牢吧，實打實坐七年，一個是他們形式上為你判刑，你認罪，實質上監外執行，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他說他沒辦法選擇了第二個，所以他現在就是被他們判了七年的恐怖分子，區別就是監外執行，然後他們又跟他簽了一個協議，規定他七年不搞政治，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亦都不領導任何政治團體。後來他來到了美國了。咁美國之音記者又問，你到咗美國之後，仍然喺度繼續從事阿塔朱爾特志願者組織嘅工作，並指控中共嘅證據上傳互聯網，呢啲對你喺哈薩克斯坦嘅家人有冇影響呢？塞爾克堅話，包括佢喺哈薩克斯坦所有嘅親戚朋友同所有嘅團隊成員24小時都在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局的監督之下，他的兄弟姊妹從來並沒有參加過他的活動，但是哈薩克斯坦政府從來並沒有放棄過對同他有關係的所有人的監督，他們一切通訊和行蹤都在安全局的全天候監控之下。他離開那裡之後來到了美國，完全是哈國政府的認可，按照哈國的法律，他這樣被列上恐怖分子名單的人不可能合法經過海關，不可能坐上飛機離開，就是說他們被他離開，就意味著哈薩克斯坦國安局可以開香檳慶祝了。哈國政府目前也不敢通過他的親朋戚友為他施壓，因為他們害怕得罪西方。習近平在2013年9月第一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就是在哈薩克斯坦一方面獲得了中共在一帶一路上面的利益好處，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的制約，所以只能夠夾在中共和西方之間。美國之音記者又說，你在美國的社交媒體帳號一直遇到被關閉，這些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塞爾克堅說，是的，這些其中包括 YouTube 兩個帳號被關，一個是他組織的主要帳號，2021年6月15日被關，很多加西方媒體曝光之後，6月18日由管道歉並且恢復帳號，那裡裡面保存了 1200个有关新疆再教育集中营的证人的证词，包括他的演讲，就是中国的虾国的政策、虾国的人权等等。这些视频被他们下架了，但是三日之后被恢复了，这些是好的事。但是到最近2021年10月中旬，他们的油管 YouTube 的频道第二个账号又被关闭了，并没有任何的警告和解释，目前一直并没有恢复。另外他的念书的账号今年被关了6个，其中恢复过一次，其余都没有被恢复，里面写的都是新疆再教育集中营的问题，他申诉也都没有用。最后他们将他申诉的按钮都取消了。去年2020年，他的面书也都被关闭了3次，3个账号包括阿塔朱尔特组织的和他个人的。他认为中共的软实力已经渗透到西方的这些高科技国家，面书和油管里面有人为中共卖命。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目前他的工作从在新疆解救的哈萨克人慢慢扩大到面对所有哈萨克人，包括阿富汗苦难中的哈萨克人。全世界哈萨克人不到2500万，分散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生活得最好的就是在土耳其，他们保留了哈萨克族的文化和传统。最后是80年代移民到欧洲各国的哈萨克人，他们在法国、德国等地生活得很好，因为那些是民主国家蒙古共和国的哈萨克族也都生活得很好，还保留了游牧民众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语言。在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是最不幸福最不幸运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仍然是他的重点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